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7月15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今天
大家好。
哎，我们要看看七月号的科学人了。
一点都不错。
嗯，
七月号的科学人，他的封面故事是谈微积分。我知道，绝大部分人一听到数学或跟数学有关系的题材，那避之唯恐不及。
是，
所以我也不跟大家。
他们用这个当封面很大胆。
那。不，可是微积分真的是很重要的。
对，我们家孩子就在国三的时候开始学微分，他觉得那个手段对他来讲帮助他解题速度增加很快。
是吗？这我很好奇啊，因为
他非常坚决的说，不管他高中考到哪里，他一定要想办法在这个暑假里面把微分搞好。
OK， 很好。所以我在这一本科学人里边，我挑了三篇文章来跟大家介绍。
是，
我首先要挑一篇专栏，我很少挑专栏跟大家来谈。
嗯，
那我这次一定要挑一篇专栏。那这篇专栏它的标题是“研究恐龙很重要”。
嗯，
我先说我为什么要挑专栏，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这里，那就是，专栏基本上短小精干，它通常一页。或者了不起两页就把作者想要说的事情给说完，这是第一。那第二，科学人上面的专栏基本上不纯粹是谈科学知识本身。
嗯，
那像科学人绝大部分的专题报道，那是集中在科学知识本身，可是专栏给了作者空间，让他可以谈跟科学有关系的其他的事情。你譬如说这篇专栏研究恐龙很重要，
是，
那我认为作者事实上是在提醒我们，研究科学其实还需要各方面的支持。
嗯，
譬如说研究经费可能都是来自于纳税人的钱，那所以科学界其实是有义务有必要向公众说明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一类的研究。所以这篇专栏作者从恐龙谈起，那他是告诉我们，研究已经灭绝的古生物其实也有现代的意义。用恐龙来做例子，一方面是人人都知道恐龙，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恐龙值得我们尊敬的。
嗯，
它在地球历史上面，它其实它这个存在了有2亿年之久。
是，
然后就它在这2亿年中间所分化出来的物种，那已经超过我们今天地球上所有的哺乳类。
哦，
我们今天地球上所有的现生哺乳类，了不起就6000-7000种、7000种。那我们已经知道的鸟类，现在生活在地球上的大概不到10000种。
是，
可是你的恐龙的数量远远超过。那因为它有很长的时间，因为它有很长的时间演化。
是，
那所以它让我们有一个机会来观察生物适应分化的本领。
嗯，
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的挑战，其中之一是譬如说像地球暖化，那还有就是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生物灭绝。
嗯，
那我们研究生命史上重要的生物灭绝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用来评估，我们现在在地球上已经造成的生物灭绝，就规模而言，那跟过去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差别？我们是比过去还要规模还要大呢，还是就相对于过去的生物灭绝的规模而言，我们现在所造成的生物灭绝其实规模并没有那么大？像这一类的议题，假如放在一个比较宽广的比较架构里边来谈，是比较有意义的。 那所以这篇专栏，我向我们的朋友推荐，真正的意义在这里，就是研究科学其实是要说出理由的，特别是你使用的是公众的钱的话，假如你像达尔文一样用你自己的钱做研究，其实你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你为什么要做这些研究。
是
OK， 所以这篇专栏提醒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科学家都是用公众的钱来做研究，科学家其实是有义务出来说明他们为什么要做那一些研究，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在这个他们说明的过程中间，其实是要吸引新的生力军来加入科学的研究，这一点。就科学本身而言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个现在正在做研究的科学家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都是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为起点，所以我们除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之外，我们其实还要吸引更多的生力军来加入研究，那才能够使得科学能够进一步的成长。OK， 所以这是第一篇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文章。那第二篇也是一篇专栏，不过它有两页，它不是只有一页。那它这两页的专栏，它谈一个是我们谈过很多次的题目，就是谈肠道微生物。
肠道微
生物。就是肠道微生物的重要性，我们在这边已经谈过很多次啦。那肠道微生物事实上应该视为我们生理系统的一部分，它参与了我们身体的生理运转。那我们假如就现实意义，就是功利的角度来说，我们研究肠道微生物有什么重要性，那我们可以谈现在大家都关心的这个公卫问题，譬如说像肥胖的问题，像这个第二型糖尿病的问题，现在都有一些扎实的证据显示跟肠道微生物是有直接关系的。可是我介绍这篇专栏目的不再谈这一些细节，我是要提醒大家，那事实上已经揭露的关于肠道微生物对我们身体的影响的这一些知识啊，其实比一般的在这个网络上或是在一般的保健食品的传单上面所宣传的要复杂，就是那一些知识要吸收要利用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最简单一个例子，就是人人都听说益生菌，可是也就是益菌了，就是有益的细菌了。可是问题在于，就是你不可能单独依赖益生菌达到任何你所期望的健康目的。譬如说减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要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这一篇。基本上就是那这篇文章提醒我们问题的复杂性，而且他也提醒我们，我们对这一类问题的认识跟理解是必须要有耐心的。这也是我们公众必须支持科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是
OK， 所以这是第二篇。
那
第三篇我想介绍的这一个月的科学人，是一篇专题报道。那这篇专题报道的题目很有意思，就是植物人还有意识吗？那我之所以会要介绍这一篇，其实有两个理由。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面对的，就特别是我这个年纪的，
是
那就是高龄社会的问题，我们的父母亲那都已经年纪大了，那有各式各样的健康的问题。
是，
这其实不是我个人，那包括我的同学、我的同事，大家都面临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高龄社会的这个问题之一，就是跟植物人还有意识吗这个问题有直接相关。就是我们的老年人，他们遭遇到严重的健康问题之后，他们陷入了昏迷状态，或者陷入了所谓的植物人状态。那我们作为家人、作为朋友，或甚至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应该 怎么样来看待这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直接的理由。那另外一个介绍这篇报道的理由呢，就是我利用这篇报道来凸显这个现代医学所面临的困境。
嗯，
那就是现代医学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技术的进步。由于技术的进步，我们过去根本不需要面对的问题，不可能面对的问题，或是极少极少面对的问题，现在变成好像很寻常容易面对的问题。
是
OK。 那我就这一篇专题报道而言，直接的我谈的那个技术指的就是创伤医学急救处理这一方面的技术，使得就是说遭到严重脑伤的病人还能够维持生命，可是我们却很难判断他们的意识状态到底怎么样。那我们有的时候就直截了当的说他们是植物人，可是问题在于被认为是植物人的这一群人中间，他们的意识状态其实并不完全一样的，不能够一概而论的。而其中有极少数的一些已经被这个发现，他们是有可能跟旁边的人沟通的。你像这个像这样子的问题，其实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那我刚刚一再强调了，那就是这是现代医学创造出来的问题，它太成功了，它有非常好的技术。那这个在过去，在没有这种技术的情况之下，是我们根本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即使考虑这个问题，也没有任何的工具让我们去判断病人真实的意识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介绍这一篇报道主要就是基于这两个理由。那你读这一篇报道的时候，你千万要注意，就是你会碰到一些你过去从来没有碰到的名词。这一些新名词都是我刚刚所谓的现代医学的新技术所创造出来的。假如没有那一些技术的话，就不可能创造出这一些名词所描述的那一些现象。
比方
说，譬如说最小意识状态，我们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还没有听过植物人呢。那好像是还是很大了以后，植物人大概是最近二三十年开始流行起来的一个概念。
小时候听过是昏迷不醒，
一点都
昏迷不醒。
对对，好，那我过去二三十年，那大家已经很熟悉有植物人这一回事了。那现在我们又要学一些这个新名词，譬如说最小意识状态，那又跟植物人不完全一样了。
是，
那就是说跟我们尝试中的这植物人不一样。就是他还是有一些意识的活动，那需要用精密的大脑扫描仪器才能够发现的。问题在于就是你发现了以后你要怎么解释那一个现象，然后你因为有了这个发现，你又要怎么样去对待这个病人，那都是问题。我喜欢这篇报道真正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回避这一些困难的问题，他是很坦诚的跟我们讨论这一些问题。那你譬如说一刚开始作者就指出他自己的研究团队的发现，那就是他们去测验被认为是植物人的人，然后再把他们的反应跟正常人的反应来做比较。结果他们发现那一些植物人的反应其实跟正常人的反应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这个发现本身是很让人震惊的。
这里面有几个小段落我这样粗粗看了一下。他们好像做了实验，甚至去问那个已经被判定为5年到12年的植物人，比如说问他说你痛苦吗，他的回答是不no。
不，可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你必须要想出一个办法去问， 然后你必须要想出一个办法去了解他的反应，也就是说你要能够设想病人可能会用什么方式来反应，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像我刚才所说的，你做一个实验，你发现被认为是植物人的人反应跟正常人一样，那你能不能立刻下判断说那个植物人其实是正常人。结果我觉得作者的团队他立刻做了另外一个实验，那是非常有趣。那他就找了一些麻醉科的医生来做实验。这太棒了。这个实在是太棒了。OK。那他们找了这一群麻醉科医生，然后让他们陷入麻醉状态。
让医生
自己。医生对。然后再做同样的实验。结果发现这一些已经陷入麻醉状态的麻醉科医师，他们的反应跟正常人的、跟植物人的反应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里面是你就可以想出一个概念来，这个什么概念呢？那就是我们脑子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有的很可能只是自动的，自动化的反应，那个跟我们尝试中所谓的意识是两回事。OK， 所以你不能根据这样子的测验，你就说这一些被判定为植物人的人
没有意识，
还有意识。你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判定，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这一些人他们的大脑的反应很可能完全只是自动化的反应，而不需要经过意识层次。OK，
你也不能判定他有意识啊，你也不能判定他没有意识。
没有，我要说的是说，你做的第一，他们做的第一个实验是证明植物人的反应跟正常人反应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麻烦了。所以他们才会找这一群麻醉科的医师来做实验，让这一群麻醉科的医师陷入麻醉状态，结果发现他们的反应跟正常人也是一样的。所以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他们使用，就是这个研究团队所使用的侦测技术，所侦测到的脑子的活动，很可能只是脑子的自动化反应，而不是意识运作的结果。所以这篇报道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科技疫苗单元，心情放松的王道环先生坐在我的对面。
大家好。
大家每次一介绍完了科学人，你就好像突然如获大事啊，如获考妣
啊。你为什么不说是挨过了第一段以后？
来，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尼安德塔人。
尼安德塔人，我一直都没有谈。其实过去半年来，发表了许多的论文，都直接的跟尼安德塔人有关系。我想大家都知道，尼安德塔人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古人类。
是
OK。那谈尼安德塔人，与谈其他的古人类是不一样的。至少我们必须要强调两点。
是。
那第一点就是，尼安德塔人是科学界知道的第一个古人类化石。是1856年在今天的德国境内出土的。
是。
出土的地点距今天的荷兰边境不远。OK。那因此呢，我们可以这么说，那就是发现尼安德塔人化石，就是这一个化石，就代表的是古人类学的起点。
是。
那现在也古人类学已经发展超过一个半世纪了，那已经有非常多的尼安德塔人化石出土，它大概是数量最多的古人类化石。因此呢，尼安德塔人可以当作一个试金石。就是来衡量我们古人类学到底进步了多少。一门学问发展了一个半世纪了。
是。
我们现在对尼安德塔人理解到底有多少的进步？
我还是只知道他是一个已经灭绝的古人类。
所以你就应该规规矩矩的专心的继续听下去。 那我要强调的第二点呢，就是尼安德塔人是生活在欧洲的古人类，
嗯，
也是欧洲出土最多的古人类。也就是说在古代，
嗯，
尼安德塔人可以说就是古代的欧洲人。
是。
而现代欧洲人手里掌握最多的这个古人类化石就是尼安德塔人化石。
嗯哼。
那因此呢，欧洲人对尼安德塔人是特别的感兴趣。OK， 所以你可以看，你可以发现，这个世界上研究尼安德塔人化石，最著名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欧洲人。
嗯哼。
那关于尼安德塔人，从一刚开始，研究尼安德塔人的学者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尼安德塔人与我们现代智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是，
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我读初中的时候。
我读小学的时候，那个辩论很多，来来往往的。
No， 我读初中的时候，那是1965年到1968年。
是。
我念的历史课本里边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尼安德塔人就是我们现代智人的直接祖先。
嗯
哼。那这一个结论呢，其实一直到我上大学，那就1970年代初，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人类学教科书里边也都这么说。嗯、但是啊，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1970年代，
是，
出现了强而有力的证据，
嗯，
证明尼安德塔人不是我们现代智人的祖先，
嗯哼
，OK， 那现在这一点是绝对是铁案如山，那于是呢，在大众的想象里边啊，尼安德塔人就变成象征洪荒时代的野蛮人。
嗯，
这个在英文世界里面呢特别清楚，因为英文里面有一个单字叫做 caveman，
嗯，
我们直接翻译成中文就是洞穴人。
洞穴人，
对，那这个洞穴人其实意思就是没有文化的粗鲁的野蛮人。
拉克尔为之也过，大洪荒，
一点都不错。OK， 那他基本上想象的就是当这个洋人一说 caveman， 他们想象的就是尼安德塔人。
嗯嗯，
那最近二三十年啊。尼安德塔人的化石出土了越来越多，那尼安德塔人继续是一个热门的科学问题、嗯、也是大众文化想象的焦点。那现在最著名的遗址已经不在法国了，在我读这个中学读大学的时候、
嗯、
最有名的尼安德塔人的遗址出土尼安德塔人化石最多的地方是法国，
是，
那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是最有名的遗址都在西班牙。
嗯，
那特别是西班牙北部，有一个地方啊，是石灰岩地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石灰岩的岩洞。嗯、那里有许多的古人类的遗址。
是。
那最古老的，可以古老到100万年以前。
100万年。
对、
嗯。
那最接近现代的，那是属于铜器时代。那距今只有4000年。
是，
那这么多这个古代的遗址里边，有一个古人类的遗址啊，它你把它的西班牙文直接翻译成英文哈，
嗯，
直接译那就是骨头坑，
骨头坑，
对，那个事实上就是在那一个石灰岩洞穴里边出土了大量的古人类化石，那专家经过这十多年来的这个研究、搜集、挖掘、他们确定他们至少已经发现了28个人的骨骸。
嗯，
所以这是数量相当相当的大啊。那这个现在联合国已经把它评定为是人类遗产。
嗯
，OK， 那这个它出现这古人类化石的地层，根据最新的。年代测定
是
大概是43万年前的古人类
哦。
OK， 那研究这一批古人类化石，那最新的研究报告刚刚发表，
嗯，
那研究团队特别要指出，那这个这一群43万年前的古人类已经有非常清楚的尼安德塔人的特征，那个这个跟我们过去的。 这个理解是不大一样的。
嗯，
这话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尼安德塔人绝对不会是我们现代智人的直接祖先，尼安德塔人应该是跟我们现代智人来自同一个祖先的两个不同的演化支系。
嗯，
那我们跟尼安德塔人分别演化。那根据流行的估计，通常都是说在20多万年前，也就是说这个在古人类学上我们判断可以称之为尼安德塔人的人应该是在20万年以前出现的。
嗯嗯。
那现在在这一批43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里面，这专家非常明确的这个鉴定出尼安德塔人的面孔的特征。
嗯哼。
所以这个证明就是尼安德塔人这一支是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演化出来了。也就是说尼安德塔人跟我们现代智人分化的时间还要更早，早于43万年。对。
嗯，
那这一批43万年前的古人类，他们面孔已经跟后来的尼安德塔人非常的类似。
嗯，
那可是他们的脑壳子跟后来的尼安德塔人不大一样。
怎么说？
那他们的脑子还稍微小一点。
嗯，
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标准的尼安德塔人的脑壳。
嗯，
事实上是比我们现代人要大的。
啊哈。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西班牙，甚至在中东，
嗯，
所发现的尼安德塔人的化石。明明白白的尼安德塔人化石，你要是测量他的脑容量的话，他脑容量并不小的。他的这个脑容量就平均而言其实比我们现代人还要大的。
哦哦，
超过1400。超过
1400cc。
对对对。
嗯，那我们现在大概是。
我们大概也就是1300到1400之间平均。
嗯，
是是是。那这一批在西班牙发现的43万年前的古人类，面孔有明显的尼安德塔人特征，但是他们的脑壳还小，
嗯，
还没有后来这个尼安德塔人的特征。那他们的脑壳他们的脑容量计算出来大概是1260几。
嗯哼。
对，就是比还这他们还没有演化出那么大的脑子来。
台北 FM 98.1就是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今天可以说第一次比较细腻的讨论到这古人类学里头尼安德塔人的这一个支脉，43万年以前的这个头骨出现了，对不对？
就是说
已经出现很多了。
就是尼安德塔人的面孔特征在43万年以前已经演化出来了。嗯，那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尼安德塔人的脑壳是后来才演化出来的。嗯，那可是啊，对于尼安德塔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想象会因为尼安德塔人与我们现代智人的关系而发生变化。
是。
要是尼安德塔人是我们的直接祖先，我们就会把他们想象成一种人。
是。
那要是尼安德塔人不是我们的祖先，而是后来灭绝的一种古人类，嗯，我们就会把他们想象得比较不像人。
嗯，
就像我一刚开始就讲的，比较粗鲁的，比较不文明的野蛮人。
嗯嗯嗯。
那许多人相信尼安德塔人后来灭绝了，是我们智人害死的。
嗯，智人的智慧的智。
对，那就算不是我们直接害死的，也是间接害死的。
嗯，
那不管怎么样，之所以会造成这个结果，那都表示尼安德塔人比我们要笨。
嗯，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那研究古生物或古人类学的学问哈，有它的先天的限制。
嗯哼，
那许多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啊，都不容易找到适当的证据来回答。
嗯，
那譬如说，关于尼安德塔人的饮食内容，
是
至少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尼安德塔人吃肉
啊，肉食者
啊，那主要的证据就是尼安德塔人化石 我们可以利用质谱仪来分析几种特定的同位素组成，
嗯，
譬如说碳同位素或是氮的同位素。
是
OK， 那研究这一些同位素的组成，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它的主食是什么。
嗯，
那根据这种证据，有学者认为尼安德塔人他们主要是吃肉的。
啊，好。
可是真正的问题出在这一种分析，这一种分析啊，遗漏了在他们的饮食中植物所占的比例。
嗯，
就是这一种分析的技术，基本上分析的是肉食的证据，
嗯，
而不是分析它整个食物的组成的状态。
哦
，OK。那另外一方面呢，你要是直接去分析尼安德塔人的牙齿。你记得吗？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嗯，尼安德塔人的化石在所有古人类化石里面是最多的，
是，
所以有大量的牙齿供专家来研究，所以你可以专门去研究尼安德塔人的牙齿，
嗯，
你从他的牙齿的特征，还有他饮食的过程中在牙齿表面所留下来的微小的痕迹，
啊，
你也可以去判断他的饮食内容。那有一些学者研究尼安德塔人的牙齿，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尼安德塔人吃了很多的植物
啊，因为植物的那个痕迹比较容易留下来嘛。
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每一种研究的技术本身其实都有它的限制，因此我们利用这一种技术所得到的结论，
嗯，
你千万也不能够完全的这个当真。
那研究他大便，这个大便有留下来的话，
再说你就把我下面要说的给先说了，这是最新的技术，现在美国与西班牙的学者合作，
嗯，
那你一听这种合作，你就知道一定是美国人出钱出精密的仪器，
嗯，
西班牙人出原始资料。OK，
那
现在美国与西班牙的学者合作，那利用尼安德塔人50,000年前遗留下的排泄物，
嗯
，OK， 来侦测尼安德塔人的饮食内容，那这个是最直接又全面的证据了
啊。
那他们的结论是，尼安德塔人吃肉也吃植物，
嗯，
但是是以肉食为主，
哦，主食是肉食。
哎，这可不容易，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嗯，以人这一种动物而言，打猎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要仔细想想看啊，我记得我们上次曾经提到过，人类的肌肉力量都比其他的哺乳类要差啊，嗯。
是，
我们跟黑猩猩来自同一个祖先，可是我们的肌肉的力量比黑猩猩小多了。
嗯，
所以我们既然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们凭什么吃肉啊？
嗯，我们有工具，
一点都不错。
嗯。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是
OK， 五万年前至少，因为这个粪便这个排泄物是50,000年前的，
嗯，是
也那这一个研究也证明了他们现在所使用的技术是有可能分析到50,000年前的排泄物。
是，
所以现在古人类学者在发掘古人类化石的时候要更注意这一类的遗留，嗯，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子的技术，
是，
所以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收集这个样子的证据。
嗯，好，哦，今天这个题目很有趣，用大开眼界，表示现在老美跟西班牙人合作起来可以搞清楚50,000年以前的屎啊。接下来近视眼，近视
这是一个德国人做的研究。那当然，这个基本的事实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不过由于这是德国人做的研究，我觉得还是有值得拿出来报道一下。
嗯，
近视在东亚国家非常的严重。
是。
可是事实上近视是全球性的问题，不光是东亚国家的问题。
是，
德国的研究团队他就做了一个研究。那这个包括在他们资料里边的有4,685个人，
嗯，
他的年龄分布是从35岁到74岁，
那都是濒临老花以后了吧？
不是，这里面涉及到是老花跟近视，事实上是可以分辨的。
嗯，
好，简单的讲就是，他们重要的结论是，你的教育程度越高，你近视的几率就越高。
嗯，
大学毕业的近视几率是53%。那中学的 也就是说只受技术教育的，
嗯嗯，
中学的技术教育那是都是33%，也就是三分之一
啊。
OK，
三分之一，
所以你一个超过二分之一，一个是三分之一。
嗯
，OK。然后呢，你只不过是小学毕业，没有受过任何这技术训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德国的中学，
嗯，
基本上是他们的中学时代的技术训练是非常好的。
嗯，
那你在你讲德国，小学毕业。没有上中学，
嗯，
他们近视比率最低
啊，
23.9%，
全球性的嘛，哈，
对，
嗯，
所以跟教育程度有关系。
嗯，
那这个研究团队同时收集了跟遗传有关系的资料，
嗯，
他们分析的结果发现，遗传因子在会不会近视这一件事情上所扮演的角色，
嗯
啊，比教育程度要弱多了。
哦，就是说，遗传因素不是那么
不重要
啊，
所以教育程度最重要。
那怎么样治疗近视呢？
其实你靠尝试就行了，户外活动，
打球，是吧？
当然可以啊。
我跟你讲，我还顺便可以告诉你，我一个我的观察。你说那谁谁哪个老先生学问特别好，你看他眼睛好不好就行了。他只要眼睛好，那肯定学问差，你知道。